Hello， 你好，我是康琪，这是 BFM 财经制作的《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在这个单元，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开门做生意的新趋势。在今年3月30号发布的宝岛精品黑沃咖啡 HWC 旅行到大马这期节目当中呢，其实开门见商就专访了从台湾远道而来的创始人 Penny 林佩妮哦。那当时候的马来西亚 HWC 黑沃咖啡呢，甚至是连第一家的这个实体店面都才刚刚要开幕。可是在经过这小半年的发展来看，其实其中的旗舰店在开幕了之后，目前在巴生谷地区马来西亚 HWC 黑沃咖啡已经有经营着8间的实体店面了。那么在联名创作的部分呢，其实马来西亚 HWC 黑沃咖啡也相当有策略的跟在地的一些品牌开展了所谓的合作。那么包括像 Uniqlo 和紫藤都是近期有推出一些联名的节庆产品的品牌哦。那么在联名合作这一块，其实到底马来西亚 HWC 黑沃咖啡有怎样的心得呢？在类似的一些工作开展之前，相信很多市面上的品牌都有思考过，到底联名我要做些什么，那具体是需要做怎样的准备。本期的节目就由 HWC 黑沃咖啡的市场部经理黎觉中来为我们解说一下到底这个联名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欢迎 Edmond。
Hello， 大家好，我是 Edmond。
首先 Emma， 我来请你讲一下好了，因为其实 HWC 小半年的时间，
对，
那跟马来西亚 HWC 联名或者是以各种其他的形式啦，不一定是有推出什么产品，其实你们有跟本地的哪一些品牌合作呢？
其实我们在之前有和大家很熟悉的服装品牌 Uniqlo， 还有餐饮业的有紫藤 TE Plus， 还有那个健身房Celebrity Fitness、
okay.
Fitness First， 我们也被邀请成为那个大马国际电影节金环奖作为他们的首办礼、也是用那个 HWC 的咖啡。
其实我这样子听起来，你们也不只是跟比如说食品的这种品牌，你们也跟健身房，然后甚至有一些颁奖典礼，就这些活动。其实为什么会觉得说要跟他们合作呢？是为了要起到一种市场推广的效果吗？
其实我们 HWC 很注重的就是我们的品质，然后大家给一般消费者的既定印象，咖啡就是喝的，所以我们想要把它变成一个比较活化的一个产品。其实它跟不同种类的品牌产品都有可能性的去做一个结合或是合作。
其实我想要问一下 Edmond 好了，就是这样子的一种联名的合作，其实你觉得跟比如说我投放广告，各种形式的广告好了，电视的、广播的，甚至现在很多社交媒体平台的广告，你觉得其实这两者之间会不会有一些效果上面的不同？那你会比较倾向是用跟其他品牌合作的方式，还是投放广告的方式？
OK， 其实联名合作是一种价值注视品牌联名的实体，然后这种品牌的价值联名是通过客户的品牌联想来实现的。所以说我们在联名里面呢，我们卖的不是价格，而是品牌的价值。如何通过活动去达到推广品牌的价值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最主要的目的啦。我们也相信通过我们这个联名能够正确的带出我们品牌的价值和理念。
好，那么其实近期我们看到在父亲节的时候，其实你们就是跟刚才Edmond有提到的 Uniqlo 有联名，然后配合中秋节的话是跟紫藤联名。
对对对，
其实主要是怎样的一个契机去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合作呢？因为其实两个品牌基本上它是南辕北辙的，一个是服装，一个是食品，反而跟你们比较契合。那其实是怎样的一个契机，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的，那其实我之前呢是在电台工作将近17、18年。那我在电台里面是负责做企划宣传，还有那个经纪人的部分。然后当然我们在这行业里面，我们就参与了不同的活动，然后也认识了一群不同领域的朋友，然后也建立起我本身的那个个人网络。那在今年年头加进这个 HWC 的大家庭之后，我就开始利用人际网络将整个 HWC 在马来西亚带出来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样子听起来的话，是不是说其实如果有一些商家他可能在思考说我要找品牌合作，其实他可以善用自己的网络，而不是大海捞针，然后也没有一个方向，你反而可以从你身边积累的一个人际关系去着手。
可以的，其实，可是每一次的合作，我们都要讲求的一个是那个 timing， 那个时机。
哦，是啦，时机点确实很重要，因为我相信合作的话一定是双方都要有这个意愿，或者是双方的部署刚好都是到了一个契合的程度跟阶段，
对对对，
才比较好展开这一方面的联名。
对， 对，在你合作的时候你也是要找一个理由嘛，或是你想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提升你品牌的价值，还是你纯粹是赚钱。然后举个例子，我们这次跟那个 Uniqlo 的合作是因为父亲节，父亲节这三个字就摊开了我们跟 Uniqlo 合作的一个门，然后他们就希望在父亲节里面有一些商品是送给父亲的，那我们这边就刚好咖啡就很适合父亲，他感觉也很父亲的一个产品，然后再经过他们对我们产品的一个审核，然后就达成了我们的共识，然后一起来合作这个父亲节这样子。
Emma 其实有讲到审核，那我想要来问一问关于这样的一种联名合作的方式，毕竟你除了自己的招牌，你可能就要也把比如说像 Uniqlo 的招牌放到你的这个产品上面去。
对，
其实你从洽谈到比如说细化各方面的内容，然后到推展整段的合作，你可能过后有宣传啦，有一些实体的活动啦，那么整段的这个前期过程，具体马来西亚 HWC 黑沃咖啡是怎么样去展开这整段的洽谈，或者经过了怎样 Edmund 刚才提到的审核呢？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跟 Uniqlo 负责人在 brainstorm 有什么可以合作的一个机会，来个 PR 的动作这样，然后我们就想到说，哎，父亲节我们也可能可以合作，回去过后我们就 draft 了一个 proposal， 然后当然里面有一些 creative 的 idea， 还有我们团队的一些努力，然后就将整个 proposal 交给 Uniqlo 的团队，然后他们自己内部在跟日本那边可能有一个内部的审核，然后经过大概两个星期吧，我们就很顺利的被选中了。
嗯，
然后成为他们这一次父亲节主要的那个联名的那个产品这样子。
我这里还蛮好奇的，艾门，其实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竞争者，或者是同时有跟 Uniqlo 去对接的其他的品牌，他也可能有一些他的企划，或者他已经提议了一些规划，然后你们可能就是同时在跟 Uniqlo 对接，最后 Uniqlo 觉得哎，好像黑沃咖啡的那个价值跟我们是比较契合的，最后才选中了 HWC 来合作。
我相信现代的社会的机会很多了，然后我们接触的东西也很多，所以我觉得肯定是有竞争对手的，无论是我们选别人或是别人选我们，我们都会再三的考量，或是再三的做一个比较或者是审核之类的，一轮下来筛选可能 top three 我们觉得有可能的，然后我们再从里面找最适合我们的。所以我们是非常的荣幸能够跟 Uniqlo 合作，因为他们品牌主打的也是跟我们的理念蛮像的，就是好品质，然后以一个实惠的价格卖给或是提供给消费者。
嗯哼，当然因为联名合作它算是一个特定的有时间轴的一个规划，它不会是说你联名就是连一辈子嘛，你就是比如说一小段时间或者特定的，像父亲节怎么可能父亲节过后半年你还在卖那个产品，是不可能的嘛。
对对对。
可是当然它可以同时有一些广告，比如说有的商家他可能固定的一个宣传的资金他会有设定某一个金额，可是是不是说如果你要展开这个联名的企划的话，你就要预算说我可能就不能够采取传统的我有的那个金额的宣传方式了，我可能要更加用力的去推广这个事情，去更加用力的做到这个市场宣传的部分呢？你是怎么看？还是你觉得其实联名已经能够达到那个市场推广的效果了，你说要不要再投入更多的资金其实也没有必要。
我觉得其实联名跟单向的投入资金这一块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嗯， okay.
有些东西可能你联名能够做到的，比如说你借用或者是一起合作的伙伴，他的那个品牌价值就互相的提高到另外一个层次，然后我们也可以互相利用对方的那个客户群的那个网络，将我们的产品介绍给相互的客户群。这个是可能我们下广告的时候是做不到的，就是你可以下广告讲说你自己的品牌有多好，可是听众就没有一个联想的那个空间在那边。如果是已经有了一个跟你差不多的，然后他就有一个联想的空间，就自动把你拉到去同一个等级的那个品牌价值这样子。
就是可能喝着 HWC 咖啡的消费者他可能也爱 Uniqlo 的衣服，所以他就会发现说，哎，原来我喜欢的两个品牌他们有合作，他就可以升华到一定的层面，
对对对，
去更加说服消费者。
对，因为相互提供的产品讲求的是什么，就是品质跟价廉物美， 对，所以我们想要达到的就是一个这样子的效果。如果是你单向投金钱去做广告的话，可能就不是这一块，可能就是别的一个领域的东西。
那紫藤的话，是因为最近中秋节嘛，
对对对，
所以中秋节也还没有过，紫藤的合作是不成立的。但是我还蛮好奇，你们跟 Uniqlo 这么大的一个服装品牌合作，对于销量的部分，你们事后有去做一些比如说检讨的工作或者反思的工作，看看是不是整个联名的合作下来那个效果是明显的。
其实我们的门店在五月的时候才刚开第一家，然后 Uniqlo 品牌这个是在六月的时候联名的。如果要做一个，
那是你们刚刚进入马来西亚市场还不久哎。
对对，所以我们可以说是非常的
效率还蛮
幸运，也谢谢团队的努力。如果是我们有很多间门店，或者是我们经营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可能就是这个月跟上一个月没有做活动的时候那个月的销量做比较。可是由于我们是刚刚开始就已经有了这个合作，目前刚开始我们的生意其实是蛮好的，
它可能也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效果。
当然，而且他们的这个联名也有了一些数据，我们用这些数据去告诉大家，想说我们已经有多少个 EDM， 就是 email blast 出去，然后有门店有他的消费群已经知道我们这个品牌。其实这个是一个让大家懂 HBC 这个品牌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机会。
而且我个人会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开始它一定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起点，一个很好的开始。因为你不是从零进入马来西亚，你是在进入马来西亚市场之后，你有一个可以推波助澜助推器，让你在市场当中更加亮眼，
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啦。其实说真的，
那我好奇的是，其实 Emma 你会怎么建议说，因为很多的品牌他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他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或者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品牌，那像 HWC 其实我相信你们也是。可是有的时候来到一个联名合作的阶段，他可能就会好奇说，哎呀，那我要找什么品牌好呢？那到底什么品牌才适合跟我合作呢？那 Emma 你的经验，你会怎么去建议这些商家？你说价值契合，那具体是怎样的价值观才比较适合做联名这个动作？
其实我会觉得说，你要跟一个品牌合作，那你要想看你自己本身的目的是什么。你是要做销售的吗？还是你要做 branding 的，就是品牌价值，把你品牌价值拉高的？因为人选你，你选人，
它是双向的。
对，是双向的，没错。那当然你锁定了你自己本身的一个目标过后，那你就从你的目标那边去延伸，可能你要做销售的，然后你销售的联名觉得可能最好卖的几个品牌是谁，你就把它 list 到下来，然后从中选出你觉得可能可以合作成功的，然后你就开始 drop 你的 proposal。 因为每个人都在投嘛，
是
啊，每个人都想跟我们心目中最想合作的伙伴合作。
对，而且他说不定是一个国际大品牌。
对对对对对，为什么他会选择你呢？一定是有理由的，不可能说因为我 Emon 跟你比较好所以我选你，不是。因为这个是一个生意嘛，所以你能够带给他什么东西，这个很重要。你能够带给他的是你的产品吗？是很好品质的吗？还是你能够带给他的就是可能你有一个很优惠的价格，或者是你有一个很 creative 的 planning， 让他的 management 也觉得说，哎，我们一起合作可以把整个品牌活化。我觉得 idea 很重要，你的 proposal 很重要，而且你要明确的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不可以说我又要钱呢，我又要名，我觉得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都要锁定我们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对对对对。
而且这样子听起来的话，其实做联名合作，做这种各种品牌之间的这个对接，其实某种程度上它就是一个很大规模的打广告的动作。只不过你打广告你可能就是拍摄和30秒的视频，你要怎么去构思，但是你这是构思一个合作的活动，它可能持续很久，然后有不同的元素。因为刚才你有提到说有一个理由或者有一个缘由，
对，
你比较好去展开这个合作。像你跟 Uniqlo 是父亲节嘛，那你就推出一系列很适合送给父亲的咖啡的产品。那是不是说我一定要有这个理由？我难道不能够日常生活，我觉得反正最近就是也没有什么事情，但是我就是一直有一个很想合作的品牌，那我们也可以试着无中生有，看看有什么创意可以激发出来，还是一定要有一些特定的节日才可以呢？
我所谓的理由其实是一定要有的，无论是既定已经有了的，比如说我们国庆日、父亲节、双亲节，或者是新年啊，或者是中秋节之类的，这个原本就已经有了。那你刚刚所说的平日如果没有事情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做联名？其实是可以的，可是你要找那个理由出来。 你自己创造也好，你和你想要联名的品牌一起创造也好，
激荡出一些创意。
对，我觉得就是要一个理由嘛，你让消费者去买你的东西也是一个理由啊。你要把这个需求创造出来，比如说消费者可能他看到你的产品没有感觉，可是你要创造出来说他必须很需要你这个产品，有这个理由他才会去买啊。所以我觉得所有事情都要需要一个理由了，就是一个 objective 了。
嗯哼，所以他其实反而不是商家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想说最近有什么原因吗，我一定要跟品牌合作，而是我们要怎么提出一个目标或者是一个激发消费者去消费的这个原因，就是我推出这个事情，推出这个合作，它是基于这个理由，你看有这个理由我就来说服你消费，可能这个理由是刚好能够刺激你的这个消费的欲望的，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理由可以未必是你的目标，它可能是一个让你们达成合作的共识的一个动作，
嗯，一个契机，
一个契机，对。然后契机里面你自己的目标可能就是你要冲销量的，你有了这一个契机过后，你就可以在里面做冲销量。所以这个理由未必就是你真正的目的啦，你的目的还是你自己想要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事情，你自己的目的还要坚守着，可是你为了要达成这个目的，你就要找一个理由让它发生，然后让它成功这样子。
Emma 刚才其实有提到说你不能够在同样的一份这个合作当中又要钱又要名、嗯、但是其实一旦那个销量提升了，难道就不是你的知名度也跟着拓展开来了吗？那其实很多商家就会觉得说，我如果展开了合作，可是我又没有什么很实际的销量的提升，或者没有什么太大的营收的改变，那我是不是就等于这个合作就是一个亏本的合作？你会怎么去解答这些商家的疑惑呢 ，Emma？
我觉得和一个商家联名合作，无论如何你都会有得到的东西了、嗯、一个是你的 experience， 一个是你的 branding， 一个是你赚到钱、嗯、你的销量。然后你说可以并存吗？其实是可以的，可是我本身就比较保守了，可能一下子你要扩出去的话、嗯、你可能要坚守一个我要达到的目的，然后我就往着我的那个目标前进。
嗯哼，除非你真的有天花乱坠的很新奇的想法，否则像 Edmund 说的就会比较困难，你还是坚守一个比较清晰的方向会对自己的合作比较友善。
我觉得是，因为我做起事情来我也比较 focus， 因为我可能我想 slogan 或者是我想一些 idea， 我不能够说我要想到这个 idea 这个句子很好，可是这个句子是没有带给你、
收益
冲销量的那个部分的，它只是一个 branding 的 slogan， 带出你品牌的一个 USP， 就是那个 unique selling point 而已。所以个人来觉得说，可能我们要做这个事情，我们就 focus 在这个事情上面，然后我们如果成功把品牌带起来了，然后过后我们要冲销量的话就肯定更容易了，因为已经更多人知道你品牌了、
嗯、这个合作的规模方面会不会也有一定的考量？因为我相信 HWC 首先它因为是在台湾甚至国际都有名的咖啡品牌，他才比较好去说服 Uniqlo 说要合作。你如果找一个新创的企业，就是很小很小的马来西亚的某一个可能连名字都不知道有多少人认识的品牌，要去跟 Uniqlo 谈合作的话，可能它的难度是不是就提高了很多呢？
其实我这边的难度是因为马来西亚是多元种族，然后他们可能没有太留意台湾那边的一些新闻事务，
然、哦、后，所以反而是马来西亚的市场不太了解，不太认识。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边比较吃力的是，我们要跟他们解释说我们的产品是优质的，然后要拿出我们所讲的东西的一些证据，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认证，我们有 coffee review 的一些 cert， 我们参加过任何的品牌的一些联名啊，然后我们在台湾的规模啊之类的，要重新跟他们再讲一次，然后让他们也尝试到我们的产品。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团队的难处了。
嗯，所以反而在比如说说服像 Uniqlo 这样跟你们一样也是在日本很大的品牌，然后国际上都有知名度的品牌，反而在这个部分你们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是这样吗？因为我其实好奇的是、嗯、如果是有的商家他可能听到这一期的节目，他就会觉得说，哇，可以跟 Uniqlo 合作，我也想要跟 Uniqlo 合作，但是实际上他的规模可能比 HWC 还要小很多很多倍，那他可能就是一个新创的品牌、
嗯、
那从很现实的角度来看，他目前是没有这个办法去跟 Uniqlo 开展合作。
我觉得不是耶，我反而觉得无论是品牌大和品牌小、嗯、我们其实讲真的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品牌也刚刚起步，我觉得无论你品牌大小，只要你的产品是好的产品，你要敢去 present 你的产品给你想要合作的对象， 而且你要找一个理由，我所讲的理由，为什么他要和你合作，
有一个由头了。
对对对，你就要很完整的将你的产品啊、理由啊、所有的东西都 present 出来，然后他们是会考量的，
他们一样会有一些内部审核的工作了。
对对对对。
那谈到合作的话，像 Edmond 一直都很谦虚说，哎呀，马来西亚 HWC 很新啦，是一个刚开始的品牌，可是你们小半年就已经开了这么多的门店了，那接下来还有哪一些合作是其实你们有打算要做的，或者我们可以期待的？
我们其实就在三月的时候，我们的那个发布会说过了，我们今年会开多达15间的门店。那现在距离我们目标还有差不多一半，然后其实都在 Klang Valley 了。然后我们当然也会陆陆续续的在每个月份都会和一些不同的品牌持续的在做一些联名的一些活动。我其实觉得联名的活动好玩的地方就是在于你和不同品牌或者是种类的产品做联名，然后你就有一些不同的东西，让整个品牌就不单单是咖啡，它可以有很多种玩法，
有很多的附加产品。
对对对 对, 对，
其实也是一种像 Edmond 讲的对品牌的增值。可是我还蛮好奇的，你们可以频繁到每一个月都有联名，其实这个频率是有一定的把控吗？就你会怎么去建议说每一个月都有是最好，每三个月都有是最好，每半年都有是最好，那个频率怎么样？
其实因为我之前的经验，所以我有一定的人际网络，然后我跳出来了过后也要为我的公司和我的团队做出一个 commitment。 我们设定了目标，我们要做的话，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做出来，其实是可以的，我认真的，只要你肯不肯去做而已。
所以其实在联名合作也好，或者是各方面跟其他品牌的对接也好，其实那个效果是不是说你越频繁，好像 HWC 你们的目标是每一个月都有一种品牌联名的合作，是不是说越频繁那个效果会越好？
刚才所说的咯，其实联名这个动作可能你在支出你的钱就不用那么多，投资的钱不用那么多，可是它的回报是有的，可是多还是少？如果是少的话，你赚到的是什么？就是可能你的 experience， 或者是你开拓另外一群比较小众的，它当中肯定是有 copy lover 的，可是就是多和少。
了解。
对，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持续的在做了。
好，最后我也想问一问，当然你们除了什么每一个月有联名合作的这个目标以外，你们也打算在巴生谷开就是超过10间的门店，然后刚才Edmond是
15家。
对，15家。你们目前是已经有超过一半了。
对，
那可能很多商家就会在思考说，我如果在经历一些重大的决策，比如说开门店好了，哇，我开门店就焦头烂额了，那我是不是这个时候就比较不太适合再拨出人力去做联名合作这件事情？还是其实Edmond觉得不冲突，你只要有这个空间你都可以做？
我个人是比较贪心的啦，我是觉得无论门店开到8家或者是15家，我都一定要做。
所以哪怕有新的门店在筹备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觉得联名还是可以继续，反而它可能会有一些助力的效果。
肯定是有助力的，因为你看我的门店如果越开越多的话，那我联名的对象他就更容易说服他自己本身的 management， 因为我的那个门店的 visibility 已经高了，所以我做联名的时候我带给他的效益也更高了，所以我其实是更容易的跟他去谈合作，因为我有更多的门店可以帮他推广我们这个合作的这个品项。
了解。那今天跟 Edmond 聊了之后，相信很多正在收听节目的商家可能就会找到一种新的推广品牌的方式，不一定是要投很大笔的资金做广告啦，或者是在社交媒体去做市场推广，可能用品牌价值的部分去打入联名合作这一块，说不定也是一个很新颖的合作跟市场推广的形式。今天非常谢谢 HWC 黑沃咖啡的市场部经理 Edmond 李觉中，谢谢你。
谢谢。
开门见商之开门新趋势是 BFM 财经制作的节目，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my、 BFM 的网站和手机应用程式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都可以 PM 到我们的脸书专页 Instagram 或者 LinkedIn。 开门见商，我们下期见。